时间非常宝贵，我们还得快马加鞭，讲得快了讲不透有罪，讲得慢了又怕不能够把应该讲的内容都告诉大家。在没有正式讲经文之前呀，给大家讲一个公案，在社会上叫故事，讲一个佛教的故事给大家。这个故事是要用心去悟的，不要用耳朵去听，因为佛教里头的故事往往都是在急转弯的地方来启发人的智慧。四川有一位出家人姓周，因为他讲金刚经写金刚经担了一扁担，说人们送他一个外号叫周金刚。当他修行到一定境界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对金刚经啊是了如指掌，天下第一，他就担了一担的这个金刚经啊，叫青龙苏超，要到湖南去找一个法师去辩论一下，看看谁的水平更高，谁悟得更透。他担着个担子走到了现在湖南的常德境内，又累又渴又饿，没得饭吃，在路边上看到一个老太婆在那里卖点心，他就过去说，老婆婆，你能不能把你的点心拿一点给我吃？这个老太婆说呀，说你担的是什么东西？说我担的是青龙苏超。说青龙苏超讲的是什么呢？是专门注解金刚经的。老婆婆说呀，金刚经里头有一句话，说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请问周大师，你要点的是什么心？这一问之下呀，把这个出家人呐、啊，问的瞠目结舌，他答不上来。他专门研究金刚经的，说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要点什么心呢？你饿肚子的这个心，你饿肚子的这个心是什么心呢？在这个地方要我们大家要参悟进去。下面因为这一段经文讲的是降服其心，我们给一个病人看病，首先要号脉，要望闻问切，我们首先要对症，找到了他的病的所在，然后再给他开药。那么如何来降服其心呢？我们试做三个层面的分析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这个心，大家要明白，佛经里头在讲心的时候，讲的不是肉团心，因为这个肉团心啊只有棒削的作用。那么也讲的不是我这个脑神经，因为我们这个脑神经啊它是分析判断的。佛教讲的这个心是第三种情况，同指我们的情商和智商，是精神层面的这个心，是在这个地方让你要透过去，要开悟，要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说佛教说的明心见性，不是说把你这个心脏掏出来，也不是说把你这个脑神经给你解剖了，不是，是从精神层面说的，说的是第三种情况，包括我们通常说的情商和智商在一起那个东西，要把那个搞明白。那么一个没有经过修炼的人，他的心不外乎装着六个东西，这个六个东西是内心的六大毒素：贪心、斗争心、我慢心、邪见心，就是贪嗔痴慢疑见，这六种东西。贪心，贪财、贪名、贪利，什么都需要据为己有，这就是贪。贪有过度的意思，并不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，正常的生儿育女、穿衣吃饭，这不为贪。过度的竭尽心力的去谋求某种东西，那就为贪，甚至是不择手段。什么叫嗔呢？嗔就是仇恨，它是一个心字边，就是仇恨。对人没有慈悲心，心不调柔，心不柔软， 一般这一类人，嗔恨心大的人，他容易得的病就是高血压，因为他的心脏和血管不同步，他不心平气和，容易造成这个血液骤增骤降，然后血液阈值，心情和病有着密切的联系。也提醒大家，讲到病理学的时候，大家非常清楚，西方的西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，而中医是先看到森林再来看树木，先是有汤剂药方，然后是对待每一个不同的人开出不同的药方，有加减。因此我们说中医它往往是治本的，药性慢治本，而西医往往是治表的。如果全面的来讲，把中西医结合起来，对人的健康和长寿是非常有好处的。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法是全面的，可以以偏概全，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。那么众生的第二种心态是嗔恨心，一个嗔恨心强的人是非常容易得病的。第三种情况是我慢心，尤其是二三十岁的人，血气方刚，涉世不深，阅历太浅，他不知道江湖水深，往往有一种我慢的心，认为自己很有才，自己怀才不遇，这个往往是容易啊断送自己的前途。哎，我慢的心，这个我慢的心，如果按照唯识学去分析，还要分析到四类以上，很细的。疑就是疑心，由于我们心里头一个小啾啾，我们怀疑一切，包括对圣人我们都敢怀疑，本来我们就是炎黄子孙，有的人抱虚无主义的态度，说是六千年五千年以前没有文字，说炎帝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，那也就等于说我们这个民族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。世界上哪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呢？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五千年、三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。人类哪是从五千年开始呢？是文字记载只有五千年，那么上古的人没有文字之前是口口相传，这就是传说，爷爷的爷爷讲给爷爷，那就是传说。所以说由于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我们的研究态度出了问题了，我们对我们没有看得见的东西，我们就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，这也是中国在学术上存在的一个问题。我们的疑心很重，可以说由于人类的疑心导演了很多人类的悲喜剧。中国古典有十大悲剧十大喜剧，你看那些小说里头都是因为疑心啊酿成了祸患，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见就是邪见，对人对事没有公正的评价。这个见里头，如果你真的想学习佛法想修道的话，要注意了，把一切看成真实不变的，这个叫俗见。人之所以说人俗，就这个人啊啥都要据为己有，入世很深，这就俗了。那么还有一类人，一方面是修道人，一方面是知识分子，他容易把世间看得很透，看得很淡，悟得很透，他容易产生断灭见，认为一切都无所谓，人生百年嘛，怎么样都是过，产生断灭见。而佛陀真正要众生啊知道什么呢？知道空有不二的道理，就是我在前面讲到体相用，体是性空的，相是存在的，用是有妙用的。哎，科技、金钱、美女，我们住的房子、车子，它都是这样，只是让你的心不要起贪心，不要黏住在上面，并不是说让你不要活人了，让你不要去从事生产劳动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贪嗔痴慢疑见，这是我们的内在的普通的人，不管你承不承认，你的精神世界就是这六种东西在活动。这六个东西出根于你的六根门头，从耳朵、从鼻子、从眼睛里头进进出出，你自己不知道。 这个东西像乌云一样遮盖了你智慧的心，遮盖了你清净的心，让你烦恼，让你痛苦，滑下了痕迹，这就是造业。这就是我们心，这是心的第一个层面。我们通常的这个心还可以分成两个层面，一个是浅表的心，一个是深层的心。浅表的心按照心理学来想，眼耳鼻舌身意，通过这六个东西运作的是浅表的，我耳朵听见的，我眼睛看到的，我舌头尝到的，我身体感受到，我心里想的，这是浅表的。那么深层的是什么呢？深层的是我们的潜意识。我们的潜意识它像一个变化多端的魔鬼，甚至你活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。有一个博士生写了一篇论文，他的论文当中哪一个词汇出现的频率最高，这才是他内心深处最想要的东西。我们经常心口不一，因为那个东西藏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。什么情况下它会再偷偷的跑出来呢？当你做梦的时候，睡觉全身放松了，大脑休息了，小脑开始活动了，它打开后门悄悄的就溜出来了。所以说总体来讲梦是虚幻的，但是就人的大脑来解剖来说，梦是真实的。所以说弗洛伊德先生专门写了一本书叫《梦的解析》，专门解析人的梦。一个女性遇到了一个突发性的事件，受伤了，她深深地把这个伤藏在自己的心底深处，不断地压缩。大概受到意外的精神打击是在三个月五个月之后才会进入到潜意识。受打击的当下人是无所谓的，因为生命有一个屏蔽机能，因为这个痛苦来得太突然了，它就屏蔽了。512大地震为什么搞心理咨询呢？很多人突然对这个突然爆发的地震丧失了亲人，他的脑子一片空白，他无所适从，这时候人的心就进入屏蔽状态。三个月半年之后，孩子们经常在梦中啊被惊醒，大人们想到自己的亲人潸然泪下，这时候就进入到了潜意识，就通过梦的方式来弥补自己感情的损失。这就是人梦的来历。哪一天人类能够透过梦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心，人的秘密才全部打开了。这个潜意识很像飞机飞行的黑匣子。第三个层面，佛要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心呢？佛希望我们的心体是空性的，是无助的，是无我的，是无相的，是清净的，充满光明。那样的心是真正健康的心。如果你还有一个心说我在为善，我在做功德，我在修道，我在开悟，我有神通，又增加了染污了。真正让自己的心像虚空一样没有边际，和大地天地互相透气，达到这样的状态是非常不容易的，需要大乘根性，借助大乘的经典去修心才能够做到。所以我们的心并不容易修炼，不了解。如果你要在世间修炼，就向金刚学习，让自己心坚硬。锋利就是智慧，坚硬就包括了忍耐和持戒都在里头了，然后光明，充满光明。那你一切处得胜，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取得胜利，是因为你对心修炼的不够，所以说你的人就变得非常的虚弱。不但病理上是这样，心理学上是这样，就是成功的事业也是这样。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有的人很有学问，就像冰心先生写的一首诗啊，说我们赞叹鲜艳的花朵，忘记了它曾经经过的冰与霜啊。十年寒窗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啊，一个企业家睡板凳给别人刷盘子打拼的时候没有人知道，人们看到的是鲜花和掌声。一个人真正的成功是心里的成功，而并不在于他外在有多少财富， 我们将经常啊被假象所迷惑。如果你的心量不够大，如果你的智慧不够大，如果你的意愿不够大，你的事业一定是做不大的。在这个地方啊，为了给大家讲得更透，提醒大家，我们的脑子是一个意识团，是有疆界的。如果你的心就这么大，那你的事业也只能这么大。你的心有多大，你的舞台就有多大。这好像是电视上的广告词，也有这样的话。它本身呀，有一些歌曲啊，还有一些广告词啊，已经把佛法的秘密给泄露出来了。哎，你心有多大，你的舞台就有多大。我们的心是需要修炼的。有很多人他的心里容不下财富，他容不下人，容不下财物，那么你最好还是安贫守道的好。所以说呢，心和外在的东西是有对应关系的，它是相对应的。这些话题啊，可以说是说不能尽。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用两个字来概括，各位记住，就是破除我执。你不要认为你的想法是对的，你不要认为你的看法是对的，你不要认为你锁定的目标是唯一的。你应该像盐一样把自己融进大海当中。谈到这个地方啊，如果放开来谈，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个相比啊，蒋介石的家庭背景、他的个人成长的环境以及他的传承，很多方面比毛泽东都优秀。但是毛泽东能够在这个民族战争当中取得优胜，就是因为他的思想路线是胜利的，他的观念正确，他依靠群众打了一场人民战争。而蒋介石的四大家族内部闹分裂，说一个人的在商场上、战场上、一生当中的成功取决于你的观念。观念从哪里来？观念就是心。你的心够智慧，你的心够大，你就能够走到最后，你就能够笑在最后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形而上的《金刚经》可以说教给我们形而下的方法。当一个人的我执越重的时候，他的心就缩得越紧，他听不进不同的意见，他看不到别人的优点，他的心就牢牢地把自己的心网关在这个城墙里头，锁在监狱里头。说一定要打开自己的心扉，来拥抱这个世界。到什么程度才完成呢？要在你的对立面身上发现优点，爱你的敌人。当你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你的心量才够大，甚至要感谢你的敌人。如果没有人给你挖坑，如果没有人给你使绊，如果没有人给你困难，你不会变得这么坚强和锋利。所以说要你的所有的成就要感恩你的敌人，不要回避他，应该感恩他，因为是相对而出的。不是敌人太狡猾，是我们太笨了，这是战争上常说的一句话。很多时候你打不胜，不是因为你的对方太狡猾，是你太笨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一部《金刚经》摆在你的面前，你说我不知道《金刚经》在说什么，是你的智慧太短了，不是《金刚经》太深了。你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，而你把原因推给了经典。一本书把它读成一张纸，到最后连这一张纸都不存在了，你就真的是会读书的人。如果你研究学问，接受了很多的教育，最后把自己绕到里头，弄得自己成了神经病了。北京第二精神病院关的全是高学历，都是大本以上的，初中生、高中生他根本就不要，因为他们没有得神经病的权利。全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，到了社会上一碰撞，一遇到困难，精神受不了了，神经病了。我真不明白，那个书是读到心里还是读到脑后去了。毛泽东在做这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，对知识分子有三个定义：革命的脆弱性、投机性和不彻底性，说他要改造知识分子。知识是好东西， 但是你要吸收消化它，你成了书呆子，一读书成了书呆子，一学佛成了佛呆子，这些东西在心里头都要化掉才有办法，你不化掉你渡谁啊？手里拿的卡到了银行密码跟前，连钱都取不出来，你还能渡人啊？你连钱都取不出来，见了人讲三句话，有两句话就是病句，你还渡人呢、啊？你回家去把肚子填饱再说。所以说，有很多的人的生命，他没有质量，是因为他自己心没有品质。我们真的需要修心和练心。再看第四分，妙行无助分。为什么叫妙行呢？这个妙是美妙，这个妙是用语言没办法表达，因为这个菩萨呀、啊，他在修行和救度众生的时候，就跟耍魔术一样，他一会儿是空，一会儿是有，他可以任运，在这里任运，把一个可以变成三个，三个可以变成一个，他的这种状态啊，通变无方，没有办法用文字表达，用了个妙行。他明知道这个世间是一场戏，明知道人生是一场梦，他是假梦真状，就像演员一样，他上了舞台，有主角有配角，还有跑龙套的，明知道是一场戏，个个都要当主角，还要演好。这就是说他在用的方面呀、啊，用的非常的灵活，叫妙行。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什么状态呢？无助的，空也好，有也好，美女来了也好，金钱来了也好，我的心是无助的。六祖坛经当中，中国出了一个六祖，六祖坛经当中其实就讲了六个字，这是这个经的核心，无念、无助、无相。一个大修行的人心他是无助的。讲到无助的时候呢，你们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和尚背女人的故事。有一个小和尚和一个老和尚在山里修行，住茅庵，住得久了，这个老和尚一看，我年龄越来越大了，我总得让小和尚下山见见世面呀。两个人相约呀、啊，就下山了。下山以后，在秋天的河边，水流湍急，有一个少夫人想回娘家，在河边哭哭啼啼，过不去，因为水太猛了。这个老和尚就跟小和尚说呀，说你把这个少妇给我背过河去。这小和尚就撅着嘴，你平时给我讲三规五戒，让我远离女色，你现在让我把女人背过河，我可不干。这老和尚一看一时半会思想工作做不通，自己就挽起裤管，颤巍巍的把这个少夫人给背过河了。背过河以后，老和尚在前面走，小和尚就一直撅着嘴跟到后面。走了十里地，老和尚就问说，哎，出来这个游雪你应该高高兴兴啊，你为什么这个哭丧着脸啊？他说，师傅，你说假话，你平时叫我严守三规五戒，不要近女色，你今天把这个女人给背过河了，你犯戒了。老和尚说呀，我背过河就放下了，没想到你抱在怀里抱了十里地。这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？世间上有些人做了事情他是无心的，而有些人虽然没有做事情，他的心已经动得很深了，常常有这种情况。我们的心为法王啊，暗藏着很多的机关。夫次须菩提，菩萨欲发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佛在这里呢讲了一个法门，叫布施法门。为什么要讲布施法门呢？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和地球表面的众生，丘陵坎坷，残缺不全，火山爆发，地震，洪涝，泥石流，人类的灾难太多太多。不管你的老祖宗是谁，他一路走来把你领到今天，可以说叫不可思议。经过了多少战争和瘟疫，把你一路领来，把你放在了地球的表面，这是不容易的。每一个姓氏，每一个家族就是一个活文物，生命就宝贵到比任何一个文物更宝贵。生命是如此的宝贵，一个家族留下一个种子留到地球的表面，那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因为人类财钱短缺，温饱问题不能够解决， 佛在苍天看到我们是这样的过日子，他就告诉天下的富人，你一定要学会布施。你为什么现在富有？是因为你原来曾经供养三宝，救济了天下的穷人，所以说你现在受到了众人的爱戴，你发财的机会很多，你的商机很多，你当官的机会也多，你现在要继续播种，就像一亩良田，你收了庄稼以后，一定要把种子留下，到了春天撒下种子，到了秋天继续收获，往家累福越来越多。由于我们的眼窝很浅，由于我们的智力浅薄，由于我们不相信因果，我们看不到我今生今世长得这么漂亮，我轻而易举就当官了。包括有些当官的讲三句话有两句话都不完整，他照当不误。还有些发财的人，他连自己都名字都写不完整，腰上就挂了个印，签合同的就拿印哈哈去摁一下，他大字不识一个，他同样是百万富翁，你怎么解释？而有的人智力超长，非常勤劳，干了一辈子一无所有。所以说生命是一个相续的过程，就像河流一样。易经当中告诉我们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，讲的就是因果关系。因为我们对传统经典不能够解读，我们不知道这些圣人在说什么，他都是在讲的因果关系。人活在世间，这个因果呢，相当于一个第十天的那个带的珠宝，叫因陀罗网。我们现在这个互联网叫因陀网，我们追求的最高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叫 Internet， 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它的音阶有非常相似相近的地方。讲的是什么？讲的人和人之间没有障碍，是互通的，互通有无的那样一种精神状态，那样一种高度的社会秩序，都是在因果之中。当然那个世界是非常美好的，相当于乌托邦，相当于这个陶渊明的桃花源，绝对不是我们今天的世界，穷的穷，富的富，哎，80%的这个财富掌握在20%的人手里，80%的人掌握着20%的财富，社会结构出问题了。一个优良的社会结构是干栏型的，中产阶级居多，极富和极贫的人少，它如何旋转？它是稳定的。当社会的利益分配不均的时候，就要做宏观的调控。说是在华尔街的金融风暴之后，有人主张重新学习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掀起了一个学习《资本论》的热潮。甚至我们怀疑说，经济这只老虎，到底是由政权掌握好，还是完全把它是集体化好，还是让私有制好？我们发现私有制是非常难以调控的。就像绿豆一样，在人的忽悠之下涨到14块钱一斤，这在中国农业社作为农业社会的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。人不吃绿豆就死了吗？人吃绿豆可以活得更好，人不吃绿豆就死了，非常奇怪。事物啊，都有它的多面性、两面性。哎，在这里，因为地球上有贫穷下贱、盲聋暗哑、残缺不全、衣食不具足，佛就要我们学会布施。布施有哪三种方式呢？人受苦受难了，用财钱去帮他，叫财布施。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危险了，一个人的心里头有恐惧，我们去帮助他，叫无畏施，让他不要畏惧，叫无畏施。所有的布施当中，法布施为最，给别人讲经说法，提高他的心智，让他明理，了解自己，了解世界，让他觉悟起来，这是最好的供养，最好的布施。布施有三种情况：财布施、法布施和无畏施，这几种情况。佛在这里说呀，当你做布施的时候，不要照着这个形象布施。你觉得这个人将来会给你回报，你看到这个人有地位有权利，你才给他，那恰恰违背了布施的精神。在这里说不住色布施，不要照着形象去布施。布施的时候要做到三轮体空，能给的人空点， 能给的钱物也空掉，把给的对象也空掉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布施。就等于说你的心里头没有一点我的影子，没有起贪心，这样做的布施是功德最大的。如果你修了个桥，补了个路，啊，建了一个希望小学，你非得在那里立了个碑，说啊，这个希望小学就是我妙华建的，那也就等于说你拿了百万块钱就买了个石碑，那个石碑按照佛来说是性空的，它将来会风化变成沙子，沙子将来会变成土。人类的心太小，在物质面前不能够通透，所以说呢，它往往是有相布施。甚至有很多人在做布施的时候呢，把钱借给别人，帮助了别人，因为别人没有回报，自己反而特别的烦恼。我常常说，这些人拿了几十万，拿了几百万，买了一个烦恼。为什么会烦恼？是因为你没有心开意解。93年的时候，连朱建、杨建在整个房子、老婆孩子加起来是10000元，万元户，大报小报都在表彰万元户。现在你走在街上，拍着胸脯说你是万元户，连和尚都会笑你。所以说这个世间呀，没有定向，你不要以为是什么，要对它要透脱呀，要有洞察力，要透脱，哎，不要自以为是。不但不要注色布施，哎，不注声香味触发布施，也不要照着自己的感官啊，我喜欢的人我就多给一点，我不喜欢我就少给一点啊，你对我好我就给你一点，你对我不好我就不给。尤其是当领导的人，千万不要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，往往顺手的拐棍容易折断。有些拐棍虽然不顺手，但是它很结实。人才的使用也是这样，往往和你的意见相左的人是真的为你好，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，争友难得，言字边争论的争，真正能够直面来批评你的，说你有缺点的人，这是真正你的好朋友。见了你溜须拍马，尽说好话，最终酿成祸患的必然是这些人。他是私心，把这个他私有的心进行了包装，在领导面前眼花活。尤其是国营单位和做办公室，人们用7分的时间在琢磨人，用3分的时间在做工作，内耗非常大，内耗很大，把人类的智慧和精力全部都消磨在人和人的关系当中，做了无用功了，这是非常可悲的。也有人说啊，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，一群中国人是个虫。一个中国人啊，他把一件事情能搞定，一群中国人他就搞不定了。而且往往是在艰苦的时候，一贫如洗的时候，大家齐心合力创业，稍微有起色的时候，各有各的想法。我亲身经历了三兄弟老死不相往来，两个兄弟和自己父亲打官司打到法庭上，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亲情荡然无存了。在这个富裕的后面，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？在经济急速增长的后面，我们失去了什么？都得要引起人们的反思了。在这里说，你做布施的时候啊，不要照着自己的形象，不要照着形象，不要照着感官，哎，去做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于相。说你啊，在做功德的时候，做布施的时候，哎，不要有我相。啊，你看我拿了这么多钱，我建了希望小学，你看我对你很好，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你如果不这样想啊，其福的不可思量，你的福德，你将来的福报和你的这个道德啊，都不可思量，就是没有办法来打比喻，不可思量。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如果有人呐，不住在形象上去做布施，那就是破除思相的人，就是没有我执的人，哎，就是心里头没有私心了。须菩提，欲以云何？下面实际上是打比方，说须菩提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东方虚空可思量乎？东方的虚空有多大？可以用你的心去测量吗？显然是不能测量的。啊，须菩提就回答说：“不也，世尊， 哎，东方的虚空到底有多大，不能用我的心去测量。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？这加起来就是十方，就是我们人类生存的一个空间，上下左右东西南北，这个加起来呢就是十方。十方的虚空无量无边，当然你不能够思量。所以他回答说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须菩提，菩萨无诸相布施，福德也复如此。一个在世间行菩萨道的人，一个无我的人，破除我执的人，他说做的一切的事业，一切的功德是众生的事业和功德，没有我相，没有我执，是无我的表现。如果你能够这样做，就等于说你把一把盐撒到了大海里头，把一把种子撒在了广袤的原野，你将来你的收获是将是硕果累累。如果你给自己画了边界了，那也就是一亩三分地。我在前面呢本来想提醒大家几个意识啊，因为有人手机响，我掉了一段。在地球表面的人，一群人，个人和一群人都有极大的思想的局限性，叫意识的局限性。住在峡谷里头的人叫峡谷意识，他考虑问题啊是一线天。住在盆地里头的人会产生盆地意识，小富即安，打着小麻将，喝着小茶，哎，小富即安，生活在盆地里头的人，因为盆地像一个聚宝盆一样，就会产生盆地意识。住在峡谷里头的会产生峡谷意识，住在盆地里头会产生盆地意识。同样，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会产生高原意识，他心里牢牢的执着，我这里是一块净土，我的天最蓝，我的云最白。他宁可没有水喝，他永远不愿意离开这块地方。我之现象在众生界无处不在啊，这属于人文地理。住在海边的人赋予浪漫的情怀和想象，能够写出很多的童话故事。住在内陆的人非常现实，内陆省份的人，中原地带的人，他考虑问题特别现实。说一说孔子为什么在中原诞生，孔子的文化为什么在中原如此的根深蒂固，就在于中原是内陆省份。他如果生在海边上，他将是另一种状态。所以说我们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不是从地里头冒出来的，不是从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，一定是外部世界从我们心里头有一个投影。当然这个反应应该是化学反应的应，不应该是印象的应。不是说照到我心里头我就这样子，照到我心里头在我心里还要加工呢，加工以后再投射出去。如此一来，我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就开始不断的互换，就开始产生互换了。在这里说啊，说做布施的时候啊，应该无我，应该无相，这样做你的心体就广大了，这样做你的心量就增加了，你这样做就和道靠得最近，就合乎于自然之道。在佛教里叫什么呢？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呀。什么叫无缘大慈呢？你和我不是亲人，你受了难就和我受了难一样，你在受灾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头像剜我的心头肉一样。佛菩萨看芸芸众生犹如他的子女，是一样的，是平等的。如果我们是一个政治家，如果我们是一个企业家，你对你的员工有没有做到这样一个人性的关怀？如果你在管理你的家庭和管理你的团队的时候能够一心换心，我想啊，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。你如果对他进行强制的方法，不是无效，法律的震慑肯定是有效的，开除是有效的，罚款肯定是有效的，但是都不是长效机制。真正的长效机制是家庭文化和企业文化，有了共同的意愿，有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，就非常容易沟通。我常常说呀，今天的中国社会，人和人之间缺乏绿化带，缺乏握手言和的地方，高速路旁边都有绿化带，我们一旦上了高速路我们就下不来了，除非你车坏了。这个绿化带就是文化，有个绿化带让我们缓冲一下，让我们有一个沟通的平台。今天的中国家庭和企业都特别需要文化的绿化带。因为经文的这个片段呢， 我们今天下午就讲这么多，剩下的时间是开放时间，大家有什么地方想不通的还不明白的，包括你人生的困惑和事业的困惑，都可以来问我，尽量做出回答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有问题或者是有意见需要表达的同学呢，举起你的右手，我会将麦送到您的手上。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，可能暂时还没转过来。
一般来说，我的公开时间不会冷场。
我有一个困惑，就是说这个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？我想请您多解释一些。
谢谢。
我们刚才讲心的时候讲了三个层面，第一个层面是说，我们的脑神经是思维的心。然后我们的肉团心就是心脏的心，是棒穴的作用，这是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描述。然后从精神状态来讲，我告诉大家说，佛教在经文当中讲的心，往往是指的我们的一种精神状态，它用心来表示。那么这个精神状态在凡夫来说，他的心里头贪嗔痴慢疑见就是他所有心的内容。一个人如果要开始修养自己，要提升自己，要开始修行了，就从贪嗔痴慢疑见下手，让自己的贪心少一点，让自己的心更平衡一点，少一点慢心，这是讲的这个凡夫的心。第二个心是说，我们的心有浅表和深层，深层在佛教里头叫阿拉耶识、摩诺识、阿拉耶识、第七、第八识，都属于深层意识，眼耳鼻舌身意前六个东西都属于浅表意识。我说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活人一世忙忙碌碌，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因为你不了解你的第七识和第八识，不了解生命的黑匣子。要透过佛法的学习和自我的修行，人生的觉悟，打开自己的密码，知道我的潜意识深处到底我要干什么，所以说要参破这个心。那么第三个方面，我告诉大家，人生最高的境界是无心。世道无心是最真，莫将此语告旁人呢。做事情到了无心的程度，这个心就最高了。那么如果你还听不懂，我就告诉你，你们家那个小娃娃就是你最好的老师。他哭笑，他哭也好，笑也好，甚至他恶作剧也好，他都没有往心里走去，他那个心是赤子之心。我们慢慢的长大成人，受社会的污染，我们的心变得狡猾起来，变得多疑起来，变得学会了愤怒。所以说，因为这样，我们要返璞归真，要学会修心。那么修心的最高目标就是无心，达到无我的状态是最好的，这是一个目标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无我呢？要立誓练心，在权力冲突面前，在利益分配面前，要换位思考，叫自塔相换。我们换一个角色，如果你是孩子，如果你是员工，如果你是被管理者，你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别人呢？做一个自塔相换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感谢法师的这个讲义，我有一直的疑问，现在还是没想到，就是前行哲学一个，那就叫我是谁。后来这个我是谁，我看很多书也，这个看《金刚经》好像看明白一点，但是这个没有我的，我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，我还是不明白。谢谢。我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样怎么执着这个我，是不执着这个我，这个状态是什么东西，我搞不明白。
啊。是谁叫问我是谁啊？是
那个，应该是那个柏拉图。
哦。
好的，那个人，我是谁？我说他应该要到哪里去嘛？是吧？
好。
谢谢。
这个我是谁，在佛教里头把这个话叫疑情， 就是起疫情。这个疫情不是我们今天就起来的，那个小娃娃刚刚会走路，刚刚会说话，就问他的妈妈，我从哪里来。然后他妈妈就开始编故事说，你从河里是捞上来的，然后你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然后说你呢是我外面捡来的。我们大人一开始就对孩子进行误导，回避这个问题的回答。他为什么采取回避？因为要问清楚我是谁，确实是很困难。不问神经还不错乱，越问神经越错乱，确实不知道我是谁。那么《金刚经》当中啊，讲到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它的第一个层面就是要我们破除我执。一个人呢，少一点我执，前途就更加光明，路就更宽。我执越重，烦恼就越重。我想啊，大家如果能在这个层面上用功立时练心，就非常好了。哎，要真正要弄清楚我是谁，我也没弄明白，我也不知道我是谁，我感觉到我现在好像说梦话一样。这是人类共同的命题。
老师您好，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您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就是我在是长辈困难，请从小到大就是说听了一个风水的问题，当然我们这里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说懂风水，但是有去破人的祖坟，就是挖人祖坟，这些也是坟上用桃木符咒，就是毁别人的祖坟，请问对修行和挖人有没有影响？第二个问题问的是，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能有就是说学习这个无缘六尘通，听法师您讲一下无缘六尘通方，接着无缘六尘通方面，就是如何取得无缘六尘通。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，讲一下就说的，我们佛法学习佛法的人，就是说对，说的做事业还是说方面的，就是说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？谢谢。
你这三个问题，每一个问题都够我回答两个小时。都是一个专题讲座。好，我简单的给你回答一下。首先可以肯定，风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长期以来，国家建设部在桂林召开风水会议，叫城市建设与风水，召开会议，那么结论是说，中国80%以上的城市都在将右而不在将左，并且对中国的房子坐北朝南等等风向做了研究。风水这两个字最早叫堪舆，堪舆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这个白话就叫地形地貌。因为古代人没有干燥剂，没有防腐剂，没有测风速的东西，也没有化验水的这个方法，他对自然界是直观的。因此呢，古人认为风向和水对生命至关重要。我可以简单的来解除你心中的疑惑。如果你们家要酿酒，你要做豆腐，你要泡茶，一定要有好水。如果没有好水，这三个东西是出不来的，这就是水。那么什么是风呢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北方人的彪悍和强壮是因为他生活在漠北高原，他要和自然界抗争，他必须要有坚强的体力，顽强的斗志，他才能活得下来。而江浙人山环水绕，山清水秀，所以说他们变得非常的通透。据说和杭州人打架，只能打不能掐，一掐流白水，不流洪水。这就是风水对人是至关重要的。再给你打一个最简单的比喻，你观察自然界，乌鸦、喜鹊、燕子，包括这些动物，它在做窝的时候，他选择的地方就用我们的意识去判断，他都那么的绝妙。当我们把大树伐尽的时候，他把窝坐在高压电线杆上，你那个地方最高最危险，人类是触及不到的。你看看这个蜂窝和鸟窝都非常的精妙，他们都讲风水，更何况人呢？你为什么对风水会怀疑呢？是因为你长期以来受的教育，你的心里头有一个背景的材料。就像我前面说的，你知道这个东西好是好东西，又有疑心，产生了疑心。当然要注意，由于社会的多重和复杂性，现在有很多人为了糊口，在桥头桥下跟人看风水骗人，那你就要小心了，不要交学费。风水是一门学问，要好好的去学。那么 你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？哦，五眼六通啊，我就简单的给你告诉，五眼就是天眼通、天耳通、宿命通、漏尽通、塔心通，这就叫五通。是说一这个五通当中又分五种情况，那么前三种情况，一种叫暴通，这个人由于他的烦恼很轻，他生来染污很少，因为他上辈子是个修行人，他到了这一辈子生来就是通的，这就叫暴通，天生俱来的，有生俱来的。在孔子的论述当中说，生而知之者上也。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，生下来就会敏而慧，敏而好学。我没有什么能耐，我敏而好学，我又聪明我又好学，他一定是孔子，他不会是我，因为我虽然好学我不敏呢。所以说呢，生而知之者上也，显然这叫暴通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叫腹通，在广大的农村有很多没有文化的人，甚至在死亡的濒临死亡的人，他活过来以后呢，突然有了一种能力，他写着一种古怪的文字谁都不认识，他能够给人看病，能够给人开药方，甚至他能够讲金刚经，他没有文化，这叫腹通，是另外的无形的生命附在了他的身上，叫腹通。那么佛教最主张的是什么呢？叫修通，通过我自己努力的修行断除烦恼，了解对内，了知自己的生命，对外了解世界，这样的时候叫修通。这三种情况有暴通、有腹通、有修通，希望大家呢要修通。那么这就是五眼这个六通的情况。那么五眼呢分别是肉眼、天眼、佛眼、慧眼、法眼。什么叫肉眼呢？你们大家现在看着我的这个眼睛就是肉眼。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，站在山之巅，你最多看十里，这就是肉眼的局限性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了天眼，没有任何有挚爱的物质能够挡住他的眼睛，那就叫天眼。他看得非常的远，而且看一切都是通透的，就是天眼。什么叫慧眼呢？他了知事物的一切的规律，掌握了事物的一切的规律，他就把这个世间呀、啊，能够条分缕析的了如指掌，就像看自己的手掌的掌纹一样，那就叫慧眼。那么什么叫法眼呢？是悟道的人，他开悟了，悟了大道了，无法不通，一经通，经经通，一法通，法法通，世上的圣人所见略通，这就是法眼了。那么最后是佛眼，佛眼是智慧的，佛眼是慈悲的，他对众生的心是平正的，那就是佛眼。这个五眼六通是修来的，哎，任何附加来的东西要小心。当然大乘佛教不允许卖弄神通，因为卖弄神通呢可能会对众生啊引起误导，会有误导，或者在一个阶级社会里头你很可能被关到监狱里头。所以说呢，你轻易不要卖弄自己的神通。佛讲这些话呢含义是很深，要我们在认识佛教、修行佛教的时候正智正行。正智正行就是正确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修行，而不要把自己和社会对立起来，不要把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，不要搞那些古灵精怪的东西。哎，这就是五眼六通，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你说一个企业家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运用佛法，那么第一句话，行于中道。行于中道，佛教的理这个智慧的最高境界讲中道，至于是什么是中道，在后面我们慢慢会讲到。那么儒家呢讲中庸，中庸就是不偏不倚，庸是坚持的意思，你要坚持真理，恪守真理，一心向善是需要坚持，因为这个世间它很多时候是偏激的，政治经济文化它的有限发展是不平衡的，所以说呢你要通过中庸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，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中庸的方法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懂得这些道理以后，不是马上就说到能够做到的，要立事练心，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来训练自己的心，这是大修行人。 你说我躲在石洞里头，出老家了，躲在寺庙里头，躲在山洞里头，躲在树洞里头，是不是修行？是修行，那是小修行。在十字街头修行是大修行人。所以说叫大隐隐于朝，中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邻。如果你是大修行人，最好当国家总理，那我们都跟着你享福了。好，谢谢。
你好，老师，我有问题问一下啊。这个平常啊，我们开汽车的时候啊，和红绿灯的时候，就有人啊来要钱，开始呢我都给。有一次呢，我婆婆送一个新加坡的老师，讲易经的，人我赵军，他就跟我说啊，说卢律师，你给呢是小爱，不给是大爱。他说呢，这个你给他一点钱也是一种小爱，你如果但是呢，他是危险。如果每个人都给他，可能有一天会出交通事故。你不给那是大爱。他从此以后啊，我不给了。但不给呢，他老敲我门，我心里很不安。后来我想一想，他妈我就是个俗人，说我现在又给了，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，我们怎么做？谢谢老师。
前面你的易经老师说的很对，是非常理性的，说的对。后面你做的也对，你们两个都对。还有吗？
老师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在这个现代工作当中呢，总是会迷惑。那我看了很多书，有时候也很多教会嘛，就是不太认识自己，想请教老师，如何能用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做法去真实认识自己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我们在工作跟生活还有个人兴趣还有要负的这种责任里面呢，我们怎么样做到平衡？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个心念的方法？谢谢老师。
你问的这些问的两个问题，实际上就俩字儿，智慧。活在世间，你问的这两个问题就是智慧两个字。如果你有智慧，当然你就会把自己看得很清楚。我勉强给你回答一下。我想一个人一生当中要问自己三个问题：我想做什么，这是爱好；我能做什么，这是才干；我该做什么，这是社会需要。当你把你的兴趣和你的能力和社会需要合二为一的时候，你就找到自己了，很简单。然后你说在社会生活当中如何来平衡自己和责任义务之间的关系，我想是这样：车有车道，马有马道。你本来担120斤，担子很重，你担80斤就很轻松，实际上还是一种智慧。比如说我们对子女的关爱，他一旦走上工作岗位，他开始找工作，开始婚姻嫁娶的时候，你就要站在旁边建议他，像朋友一样忠告和建议他，你不能够包办代替，慢慢的你就要卸担子了。如果你管得过多，你就是一个智力有障碍的父母，因为你这样把你的孩子害了，他永远长不大，向比尔盖茨学习。谢谢。
你好，老师。你好。今天这个就是可以有生以来吧，早就知道佛，但今天第一次跟着你走进佛这个。但听了半天有一个问题，总像走进了一个盘陀路。我说你说这个盘陀路，大家读过那个水壶都知道啊，三打朱家庄有盘陀路，人走进去就是在循环走出来。我今天听法呢，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，怎么样感觉呢？比如说刚才你讲要放弃那个四相，就是修佛啊，就是要抛弃四相，我相，什么这个众生相啊、人相、常寿相。但是又引导大家要提高一个生活水平，就是通过修习起心，达到一种生活的境界。我觉得要达到某一种境界，其实还是一种进入某一种相。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是，到底是应该走出来还是走进去？ 我今天因为刚刚开始听吧，后面可能还有更精彩的，明天还有更精彩的，我不知道。只是今天听了以后，就是这么一种感觉，然后在盘龙林路里又走出来，这几天请法师能再进一次进一步指点迷津。好，谢谢。
这你这个思想呢，需要梳理，需要整理，它并不矛盾。因为在座的很多人他不是修道人，他就是把佛教当成一种文化，当成一种认识。说在你的人生认识当中，在社会的层面，在你人道上，你就把人做得要有质量。这个质量里头就包括你觉悟的程度。而我们说的破四相是一种修行的境界。说一个人啊，你真正要开始修养自己，你就不断的破思想来提高你的心智，来打破掉我执，明白吧？这两者之间呢是阶段性的，并不矛盾。如果说你不信佛，你也不修行，你作为一个人，你的生活一定要有质量，你不要要发展要均衡，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上一定要注重内在的精神建设，说的是这个意思，并不矛盾。你言外之意就是说，你不要用权力和金钱代替你所有的生命的全部，这不是生命的全部。如果说你真的开始修道了，就要不断的破除我执，这是从两个时间段来讲的，并不矛盾。哎，一定要把它这个悟透了才可以。即便是说到破思相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花有花道，茶有茶道，你每隔行隔业它都有自己在人间可以遵循的这个道路和法规，你依然要去把它做好。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破四相呢，其目的就是你不要有我执，这个并不矛盾。哎，也慢慢的去要理解领会一下，因为时间还短，那个它可能是需要时间吧。好，谢谢。
第二个问题就是，我想初学的佛家弟子，怎么样来对处理好家庭与事业的关系？师父指点一下意见。
般若两个字，般若两个字是古印度的梵语，翻译成中文就直译为智慧，就翻译成智慧。般若蜜多就是到彼岸，我想我上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，就是到彼岸。那么涅槃呢，浅表的意思就是断烦恼，断了烦恼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心灵境界呢？达到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按照儒家的话说，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，那就是涅槃的境界。涅槃并不是死亡，而是熄灭烦恼之火，让自己的心静若琉璃，平若海面就可以了。好，就这样。
感谢老师。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轮回的。我非常愿意相信有轮回，但是我好像找不到有什么方法可以验证有轮回这么一回事，还请教老师。
如果我给你讲一个历史故事，你可能会说这是一个故事。如果我用哲学给你进行推导，你说这是理性的东西，我依然不能相信。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修道，通过修道知道自己前因后果，知道自己前世是什么，后世是什么，生从何处来，死到何处去。如果明白这一点，就像一个人吃了梨子，他一定会相信梨子的味道。或者是你到哪个名山，你自己走过了这个山路，你一定是非常清楚的。说这里头呢是两个材料，一个是自证，一个是旁证。那么旁证的方面呢，我已经讲过，在矿物界、动物界和植物界，就是所有自然界都是因果相续的，没有任何一件事物不在因果当中。 那么人类的社会当中的善恶报应，它也是因果相续的，没有无源之水，没有无本之木。如果我告诉你我过去曾经是一个出家人修行过，你相信吗？你不会相信，你依然要让我来证明。所以说呢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，看对你有没有启发。在佛陀的时候呢，有大海里头有一个龟王，同样在这个海里头还有一个鱼王，他们两个是好兄弟。有一天呢，这个乌龟啊在海里头待腻了，待烦了，他呢就爬到了海岸上，爬到一个岛上，看到了蓝天白云绿树红花。然后他回到海里头以后，他说，鱼大哥呀，我发现了一个新天地，有山有树，有蓝天有白云。鱼说，那你带我去看看呀。这个乌龟啊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鱼带到了岸边上，因为鱼没有长腿。他说，你骗我，你说的这个美好的景色我没有看得到。乌龟一拍脑袋说，哎，我忘了，因为我是两栖的，你呢只能在水里头，我既能在水里头我也能在岸上，因为我和你的区别，我是两栖动物，你呢是水栖动物，我们的区别在这里。菩萨就相当于乌龟，他既能够现行于我们人间，他也能够超越时空，以另外一种生命的方式存在。所以说我们对佛的讲的法，我们心里会产生障碍，因为我们在世间见到的就这么多，想到的就这么多。所以说呢，我想随着科学的发展，随着人类对宇宙的认知，早晚一天这一切会昭然若揭，不再是秘密，而且佛经里头所有的预言和理论论据都会被科学进一步证明。暂时就到这里，谢谢。